非常感谢主，也非常的谢谢教会啊，特别谢谢林牧师啊，给我这次机会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我这个在学校学习三个月实习最后的一个功课，最后一门课。其他的课也差不多了，大概应该说这是我实习的最后一课吧，学习的最后一课。非常的感谢这些年来弟兄姐妹的各个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我在这个教会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从不信主一个慕道友，大家是亲眼看到那么就是这样一路走过来那我也看到很多的慕道友不信主也这样走过来，就坐在这里非常的谢谢。其实呢，我今天分享的说分享什么呢，我真的也没有什么分享的，我就是把一些这些年来一些传福音的一点经过吧，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呢，我也是代表大家在主的面前做一个感恩那我也是代表 Wanda 和 Mark 他们两个和我一直是同工那特别是这几年的时间呢，在学习过程当中，除了弟兄姐妹各个方面支持之外，我也非常谢谢华神的老师们给我的各个方面的支持我这里特别谢谢 Wanda 和 Mark 特别我这两年多的学习时间里是他们两个来支持我，特别是 Mark 呢，他刚刚工作虽然钱挣得很少，他愿意支持我把学习学完他再去学习，我也非常的感谢。那我今天呢分享呢这个题目是不以福音为耻，就是代表大家来跟主做一个感恩。我为什么选了这个题目呢？其实传福音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个人信了主是多么难呢？你看大家平时说为一些不信主的人去祷告来祷告去，就等他信主是很难的。信主那个人呢，信的时候也是不以福音为耻才能信，信了以后再传的话是更难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题目就是这样。那这个经文呢，就我是选取了，我这个题目也是来自于保罗自己，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他的一个体会。那他在罗马书当中的第一章里边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呢，结语的时候呢，他做一个总结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是来这里的这个题目，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接下来他就说，因为神的义呢，刚好就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传福音常常用的这么两段经文，也刚好是罗马书，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因信称义嘛，因信称义的一个核心。那我基本上就分享一点，那我们怎么样来怎么样来学习传福音、见证福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十字架上的爱，你救赎了我们，你也把传福音、见证福音的责任也托付给了我们大家。主，感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大家在一起来分享见证你自己的道，来见证这个悔改赦罪的道，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是这个道的见证人。主啊，愿你自己圣灵来工作，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言语和行为使我们这个分享一切都在主自己的掌管之中。愿主来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里呢，就我不以福音为耻，首先大家，我们是说什么是福音呢？ 福音大家常说福音就是好消息嘛，这是好消息，大家都是不信主的人也说哎好消息，到底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样一个好消息呢？这福音保罗经常讲说，我传的就是耶稣基督，我讲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其实这福音呢就是耶稣，讲耶稣就是讲十字架，就是耶稣最后的告诉我们说要传悔改赦罪之道，我们就是这个道的见证人，我们每个人都是悔改过来的，而且不断悔改不断被赦罪的，我们这样的人呢就来见证这个道。那这个福音的话为什么人能够认识自己的罪呢，能承认自己是罪人呢，实在是太难的一件事情了。一个不信主的人说我是一个罪人的话非常非常的难。我记得我信主的那个时候，在这个楼下那个主日学里，张世恒带我信主，他说带我信主了，祷告我也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我究竟是什么样罪人，我是勉勉强强，所以如果你这么讲的话那我就是罪人了，你这么讲我还不是罪人吗？没有人不是啊，那就是吧，我也对罪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但是我就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就是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改变。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在里面来运行，就好像一个小孩生下来他就只要你给他正常的去抚养的话他就会长大嘛，一样的，我们只要是重生了的话得救了就会长大的。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马可福音里有一段记载呢，就是说这个成长，生命的成长像那个植物啊，庄稼一样啊，它有种子撒进来，然后发苗出穗，最后结出果实来，这样一步步长出来。这个长的过程呢，也人没有办法知道怎么回事情，但是呢它是在长，就神自己的工作在里面运作。这个福音呢本是神的大能，我们每一个人信了主一直长到今天能够坐在这里，都是神的大能给我们运行到今天这个样子。如果不是神的大能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坐在这里了。我知道我没有办法今天能在这里讲一点福音，见证一点福音，没有办法了，那说要救一切相信的，相信才能够得救，不相信就不能得救。信什么呢？就是信这个悔改赦罪之道，信耶稣基督，信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的事情。刚才我们不是唱一首歌吗？那是84首吧？那个说耶稣基督宝贝的那个宝血呀，洗净我们的心，荣耀归于他。洗净我们的心，不是一下子洗完了就没事了，还要不断的洗，这个这个要相信的，不相信的话就没有办法洗净的。我们家里洗碗的话用那个洗碗剂，美国的洗碗剂应该是最好的洗碗剂了，这是很好用的。所以你相信那个好用，你刷的时候一洗的话才能把那些污垢洗下去吗？如果你不相信它好用，还是用这个清水去刷，那洗不掉的，很多油腻你洗不掉的，所以要相信。相信是什么呢？我们接受了他，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悔改了，他住在我们里边了，我们就有永生了，我们就是义人，就不再是罪人了，我们在神的眼中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成为他的儿女，继承他的一切，所要给我们的东西。所以要相信这一个，所以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福音的恩典。这是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他是有一个次序，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有些人可能觉得不公平，为什么先弄上犹太人呢？怎么不弄我们中国人呢？犹太人他神做事情有次序，我们人做事情都有次序吗？总是你有几个小孩，总是老大老二老三，总有个次序，不能乱了次序，总是这样的，要有一个次序。所以犹太人是神拣选的一个民族，从亚伯拉罕开始就一步一步的显明一个人得到了拣选，一直到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那这样以色列这一个国家，所以一个拣选有一个次序，先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呢，他最应该明白这个福音，最应该懂得这个福音，最应该先去信这个福音，所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希腊人就是指当时的那些所有的外邦人，所有的用 希腊文化的生活，希腊文化的语言，指外邦人嘛，除了犹太人以外的人嘛，都是希腊人。说先是这个，后是那个，说不是说神只拣选了犹太人，没有拣选其他人，也拣选其他人，只不过拿他做一个样板，拿他做来做一个标本，说这个福音就是这样的，大家全世界列国列邦都应该这样子。其实这件事情不是说新约才启示出来，旧约逐渐的一步一步的启示出来。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到这个到外邦的时候，被掳到他乡的时候，异国他乡的时候，实际上呢也是把福音一步一步传给了外邦人啊。旧约里边，特别是诗篇里有很多列国列邦嘛，这福音传给列国列邦嘛。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相信这个福音这件事情，接受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那就能够享受这个福音的好处。下面呢是说，因为神的义啊，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们刚刚看那么好的一个福音，那个福音是怎么回事情呢？是神的义啊，神的义怎么样呢？就把这个福音显明出来。我们已经非常的熟悉，就是因信称义嘛。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义呢，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基本上是两种了。一种就是说神的义呢，就是神的义的本性，神的义的这个行为啊，他有这个本性就有这个行为嘛，有这个作为嘛，在里边嘛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人从神而来的义，来的义的那种本性啊，义的那种好的那种美好的品德啊，那还有义的地位啊。说这里呢，他说神的义呢刚好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那一般的人都接受，就是说神的义刚好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个义呢，就是神给人的义啊，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他的义给了我们，我们因为接受了他嘛，我们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啊，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啊，而且神也消除了、解除了对我们这个罪人的愤怒啊，因为我们虽然有罪嘛，我们犯了罪，他对罪人是有一个愤怒嘛，他把这个愤怒拿掉了。所以这个义呢，神就把耶稣基督的义呢，就给了我们，归在我们的身上了。这个就是一个义的这个什么呢？义人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人本来没有什么义，人哪来有什么义呢？没信主之前，我们经常，我自己是这样，我遇到很多朋友，现在遇到不信主的人也是这样，都觉得自己有义嘛，自己是义人嘛，义人中的义人，好人中的好人，义讲的话都是自己这里好那里好嘛，都不错嘛，所以说都觉得自己有义，实际上有什么义呢？根本都没有了。我信了主之后，一步一步，一年一年的过来呢，就把从前以为非常好的事情，从前以为非常可以夸口的事情，弄来弄去都觉得，哎，实在是一塌糊涂，实在一塌糊涂。真正是义，是神的义给了我们，归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说的因信称义啊。我们那个罪，我是愿意用一个比喻，就像我们身上的罪像乌鸦一样，就飞到那个十字架上去，给耶稣那里，他去处理了。那么神的义呢，耶稣的义呢，就降下来了。我们不是穿义袍吗？啊，就放在我们的身上了。但是这是有一个问题里，那为什么我们有了神的义了，有了被神称义了，称完义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还是犯罪呢？里边还有罪性呢？基督徒为什么还犯罪呢？基督徒不应该犯罪嘛，对不对？基督徒嘛，怎么应该犯罪呢？神把那么多的义，他的义都给了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义人，是没有罪的人，怎么还犯罪呢？那就是说我们在世上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这个肉身呢，我们里面有罪性，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圣 就是成圣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被改变的过程，不断的脱罪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因信称义的一个过程。那这个义呢，就是说神给人的一个地位，一个称义义的地位。我们一信主了就有这个义的地位了，我们已经完完全全是完全人了，是没有错了，这是一个事实，一个客观的事实摆在那里了。我们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我们相信也好，不是相信，我们懂得也好，不懂，懂得多也好少也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相信这件事情，那个义呢，我们是完全的义人在那里了。但是呢，我们还要在世上这一段时间呢，还我们是人，我们是肉身的，我们里边有一个罪性啊、就是说罗马书在第七章来里边讲到说，我觉得心里有一个律有个什么律呢，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定律说当我想行善事的时候，就有恶在这里来跟我来征战来，这是有一生命有一个定律信主之后，生命里面还是有一个定律，生命的定理是善和恶在里面两个律的交战，一直是这样，一直到见主面，大家体会一定是这样的，保罗体会这样，我想我自己体会也是这样，我想大家体会应该是一样的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因信称义那好，那保罗为什么他是不以这个福音为耻呢？这个福音一提起来的时候没什么好讲的，一个耶稣，拿撒勒人的耶稣一个十字架上被羞辱被羞耻的耶稣有什么好讲的呢讲一讲他能死里复活，能够把你的罪赦免，谁看得到谁相信呢拿撒勒耶稣也不那么荣耀嘛，大家很瞧不起嘛，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这个传福音是非常难的事情，是很羞耻的事情。保罗传福音，从传福音开始他就没停止过被逼迫被打击不管他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觉得这个福音，因为他一传这个福音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大家对他所传讲的福音呢不认可，跟特别是犹太人，跟犹太人他们的信仰的传统呢不一样跟他们所想象的不一样，所以呢就很难传他。那这里有一个例子呢，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记载，保罗在雅典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他这个传福音的这几十年里边呢比较荣耀的一次，但是也是受羞辱的一次，他比较荣耀的一次也受了羞辱。这个福音，你看这个福音是不是一个在世人看来是一个可耻的事情，人家瞧不起的一个事情。那这里记载呢，就是说保罗在那里的时候跟他们有一个争辩跟有两个派别的人的代表争辩，一个是享乐派的代表一个是苦修派的一个代表。在当时那个文化里边呢，希腊的文化发展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一个水平，保罗呢他也有希腊文化也很精通，他犹太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他更精通，他要跟他们讲这些的话他也是讲得很漂亮的，但是他可以用这些呢作为切入点跟他们传这个福音。那他就可能是因为讲了复活的事情，所以这些人说他讲的什么呢，胡言乱语在这讲什么呢，说好吧，那因为他们愿意什么听一些新闻轶事，听一点新奇的事情，一听说有死里复活的事情，那好吧，我们要他来讲一讲吧，看一看他讲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那就请他到亚律巴谷来讲来。亚律巴谷大家知道了，是那个当时雅典的议会的讲演的一个大厅，那个演说的地方，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如果有人能在那里把自己的论点、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那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他们请他去，就是说你因为听说你有一些新奇的事情，那好了，那你就来讲一讲吧。他就到那里就讲了呢，他就用当时那些人所熟悉的所运用的一些话，诗人所用的话，或者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他说我在街上游走的时候，传福音讲福音游走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牌子有一个写的未识之神，还不认识的神， 他说呀，你们所不认识的这个神，你们又敬拜的这个神呢，我现在来告诉你们。他就讲一讲到大家奇怪，说那些人呢还信神，然后还不知道敬拜这个神是谁是什么。他说我来给你讲一讲啊。那他就从什么呢，从这个创造的角度开始讲，说这个神呢、是从万有开始他就开始创造，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创造的，我们人也是他创造的。那这样的话呢，说这样的一个神呢，人是他创造的，就不能再用你再去敬拜你自己手做的东西。说人怎么能敬拜比自己更低级的东西呢？人应该是敬拜比自己更崇高的、更高的嘛，对不对？说神创造了我们，我们那位创造主才是我们所要敬拜的。他说我告诉你，要敬拜的就是这位神。他介绍了，介绍之后呢，他说今天我跟你们讲了，你们知道了的话呢，你有一件事情就要做，要悔改啊。他说你不悔改呢，还有一件事情是有审判在那里。说大家一听他讲了，又讲了这个复活的事情呢，大家就马上就有人就说，哎，算了算了算了，你停了算了吧，还没有把他差不多是把他停止了啊，轰下台了啊。他说那个你自己留着回家去用吧，以后再来讲吧，啊，慢慢来吧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是很难传，他讲来讲去人家不接受啊，不接受也没有关系，但是福音呢，只要是我们讲了，我们传了，总是有人接受的。你看他下面有记载，说34节有个记载，他说但是有几个人呢贴近他，靠近他，对这个福音还是有兴趣，靠近他，信了主，靠近他之后信了主，还是有人信了主啊。实际上福音呢，只要我们传，别人怎么反应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传不传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讲不讲是我们的责任。讲完了那个交托了，信也好不信也好，不是人所能决定的事情。这是保罗他不以福音为耻，他最差不多是非常荣耀的一次，也是很羞耻的一次，被人家轰下来了，哎，算了，你不要再讲了这个复活的事情啊。那我想起来上一个月的时候，袁志明在灵粮堂开个布道会啊，他这些年一直是传讲福音，多少人也在那里信主。那天我刚好也是把这个我们这个一个两个慕道友啊，谢先生啊，他们夫妇两个大家都认识的啊，一段时间在这里9月初刚刚回国内去啊，那我听说他要回去了，我又心里有着急，就说哎呀，有布道会就带他去吧，也许能信主呢。我们也为他做了一些祷告嘛，说希望他能信主嘛啊。但是那天呼召的时候呢，不少的人信主，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信主，也没有关系啊。但是他们对福音呢是非常的有兴趣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说他信了当然是好，我们都盼望他信嘛，不信也很好。他对福音有进一步的认识也很好。那个时间不在我们手里，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尽了我们能尽的一些事情啊。那天我就听到一个在这个布道会之前呢，听到一个姐妹她讲见证，她在布道会之前呢有一个见证啊，她是灵粮堂的，她说大概是20年前这样子，她的先生突然间非常优秀的一个人，突然间呢就得了脑癌啊。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后来他慢慢也知道呢，说这个就是不治之症，没有办法啊。说这样的情况下呢，他经历一个特别恩典，说神呢、那个运行那个大能大力在他心里面运行啊，使他非常的平安。他说我从来都没有过这种平安，怎么能有呢？这样的事情我还会这么平安，为什么呢？他知道是神的圣灵在里面的工作。那整个这个一个过程，一直到他先生走没有多久就被主接走了，谁也不明白说为什么这么年轻这么有为就接走了，也很爱主，夫妻两个很爱主，也有一些服事，为什么被主接走没有人知道啊。但是他讲了他这些年的过程，那个里边的平安和经历主圣灵的那种工作，那个见证听他讲之后实在是太美太美了，就好像你听一首美妙的这个交响乐章一样啊，里边有很多的乐器在演奏，这是一首生命的音乐啊。 那个见证呢，我听完了我就想，我说他实在是可以布道啊，他实在是可以布道，太好的见证，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了能听一下，实在是很好。那传福音的话呢，我们要尽力，信不信不管。我很感谢主，我也谢谢大家。我一信主的时候呢，就里边有一种动力。我不明白这个福音，我不怎么懂，但是呢，这个里边的感动啊，没有停止过。我也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个人呢，一信了主会这样子呢？我也不知道啊。我对福音知道的太少太少。我当时就给人家传福音，传福音什么找一些啊，美国有多少总统，有什么科学家都信主这些啊，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多少人信主，都是多么多么有本事有才华这样的。哎，那个时候是这个思想，给大家传福音。好不好呢？现在不会这么传，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么传的。从信主那个时刻开始，一直就没停止过，就是这样传。第一个领人信主的是一个少年人，是我广东的一个朋友，他的一家人，我们去见面。见面的话，我去香港，他们去到那里去，就跟他们吃饭，我就把这福音讲给他们。这大人都不怎么感兴趣的，我刚信主嘛，他爸爸我们是朋友嘛。完，这个少年人呢，他听过耶稣，我又把这个福音又这么热烈的给他讲，他又对我的印象很好，他当然愿意接受了。他说：“哎，这个福音，这个耶稣张伯伯，我是想信的，我也愿意信的。”我说：“那好，那就信福音怎么信呢？我就把人家带我信主那个过程拿到这里来，带他信主嘛。虽然不懂，那就学嘛。但是呢，他在决志祷告之前呢，他一下就停下来了，哎。”我想说我很高兴是要带一个人信主，怎么又不信了停下来，他说：“张伯伯，我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他说：“信了耶稣的话可不可以有女朋友？”他是中学生嘛他说可不可以有女朋友。当然他的概念不是说女朋友可以结婚的那种，他是市面上流行的那种女朋友他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我一下子就也很一瞬间呢，也很肯定的告诉他说不可以但是那一瞬间呢，我就为他祷告，我说：“主啊，你帮他。”你知道他心里怎么想吗？他没有说，他是不是在想我现在决定信主了，又不能有女朋友，我这一生有多亏呀他会是这么想，年轻人嘛，他会是这么想吗？我又有一个信仰在身上来捆绑我我这边呢又有这些个生活我还要去做，所以这个是个矛盾的问题。但是神的工作是奇妙的，那一瞬间呢，他就说我愿意，那他就信了主。你知道他信主以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吗？他整个一个家族里面的七八个人信主是我和万达 Mark 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个一个朋友福音就是这样子，是神的大能，本是神的大能，只要我们传的话呢，神自己做工作，不以这个福音为耻。大家知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这么热情的跟朋友去讲福音信耶稣跟我的家人的亲朋好友去讲信耶稣你知道是什么吗？我的朋友就有直接就讲说你是精神病，真的是你精神病我的父母呢和我的家里的亲人呢，没有直接讲说你精神病，他就策略说：“衡阳啊，还是要先吃饭要紧呐，这个已经够了吗？”他没有说你精神病，一打电话过来就是福音，一打电话说就是耶稣，所以这个福音是很难传的。你想想，你一个有精神病的人再去给他们传福音，你有没有压力？是有压力的，要不以福音为耻才可以的，也还是要靠神的大能才可以的。紧接着下面的第二个信主的朋友是两个朋友，两个商人的朋友，一个是正在做事情，他生意做得非常好一个朋友，另外是我老板的太太，以前公司老板的太太，对我非常了解，他们两个对我也非常了解，非常熟悉的。他到了美国之后呢，他请我吃饭，到一个他找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记不得那名字，他找出最好的地方嘛，去说衡阳来吃个饭，我说好去吃饭。吃饭之前你猜他们告诉我什么呢？他说：“衡阳，今天什么都可以谈，就是不能讲耶稣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就是已经精神病已经出名了 是这个是讲这个讲福音出名了，精神病。我说好，我不谈耶稣，就谈别的好了。结果呢，去了呢，谈一谈一些事情之后，他就问我说：“你们现在的状况怎么样？弯搭状况怎么样 ？Mark 怎么样？我怎么样啊？我们家庭状况，他都知道我们有一些困难在里边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们现在的情况，一二三四五讲完了。讲完，他说：“你信这个耶稣的话，其实我讲这个过程里边呢，他一步一步进里边，全是福音在里边。”他说：“你信这个耶稣的话，我怎么样才能信？”这是我老板的太太，他说：“我怎么样才能信？”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想象到。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我跟万达一起祷告，我说为他们祷告。祷告完，我就有一项，就是说求主开他们心眼，就是要他们信耶稣，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万达讲什么，嗨呀，这个异想天开的事情，他们能信主的话，怎么可能呢？是那是太难太难的事情了啊！其实我心里也知道是太难的事情了啊，没有什么困难，他们没有什么困难，太好了，条件太好了，很难信主。完，我说还是尽责任嘛，我们还是要传嘛啊，就这样子。他那天在那里信了主啊，信主以后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了。一段时间他说去教会，一段时间不去教会，我就不知道了啊。一个人信了耶稣呢，是改变的，一定是改变的。这里有一个改变的一个人，大家很熟悉的那个人啊，就是一个非洲的一个人到非洲去工作嘛，在那一个岛上，他在那工作，他没有事情了，他就觉得很烦。他看到一个非洲人在树上坐着，树墩上坐着，天天看一本书，他就奇怪说：“你整天看的什么东西？”完，他就拿给他说：“我看圣经。”说：“你看这个东西，在我们那边早就不时髦，过时了啊。”他说：“在这里，如果要是不时髦的话，你早就在我肚子里面了，啊，这是改变了，啊，这人改变了，这是陈忠道牧师写的讲章，在我们楼下就有啊，陈忠道牧师写的东西啊，说信主是神的大能改变人的，啊，说我今天怎么改变了，啊，我实实在在跟你讲，我是不好，但是我改变的太多太多了，真是你没有办法，里边思想上这个言语行为上改变，你没办法知道的，人没有办法知道的。我从前认为多少人，我认为对不起我的，我后来我觉得，哎呀，实在是太对不起他们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里边的改变，啊，是里边的改变。如果用人的角度去衡量这个事情，没有什么讲的，实实在在很多事情是这样子，但是不是的。以信耶稣的人的角度讲，不是这样子啊，是亏欠别人，就是改变。那么对不信的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一个人不信主的话，神的愤怒是在人的身上的，圣经上讲的嘛，十八节接下来就讲，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阻挡真理的人的身上啊。如果继续不信的话，继续阻挡真理的话，神的愤怒呢就继续愤怒在神的身上，最后以至于神震怒。这是圣经告诉的话。法老王大家最熟悉的，十灾下来了，他中间有几次悔改，但是最后他还是没有悔改。等到了这个红海的时候，他还是去追，最后是灭亡了，就很可惜的事情。犹大也是这样子，有很多人也存侥幸的心理。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啊，等一等了，没关系了，等我最后躺在床上要走的那时候，我再信主了。有不少这样人，很聪明，真的很聪明。你不是说信了能得救上天堂吗？我那时候再上，但是也没有关系。有这样人弄来弄去，他最后他还是要信主啊。那信。传福音是不是要付代价呢？一定要付代价。圣经告诉我们说一定要付代价，说这个道啊，你要今生要把这个道，我们传的人呢，要把这个神的道当作可耻的话呢，将来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也被当作可耻的。说传福音就是不以福音为耻。另外，传福音的人，服侍主的人，你一出去传福音，在哪传福音，他是说像狼进到羊群里一样，非常非常的艰难啊。他也告诉我们不用怕，什么都不要怕啊。说 这个能把灵魂和身体都灭在地狱里呢，能掌管这个灵魂和身体的人呢，这一位呢，你倒是要怕，大家非常熟悉这一件事情。那我就是说很这些年过来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就是诗篇里的十八篇里面说，慈爱的人呢、说你以慈爱来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来待他，清洁的人呢你以清洁来待他，说乖僻的人你以弯曲来待他。说这些人，说我们是慈爱的吗？完全的吗？是清洁的？不是，是说竭力追求完全的，竭力追求清洁的，竭力追求那个怜悯的。说这样的人呢，说是神呢是恩待他啊、说绝对的保护他啊、说如果要是人要是心里诡诈的话呢，那神是不客气，他以弯曲的道路来对待他。我说一个啊、我在文化大革命时候的看到的，亲眼看到的一件事情。亲眼看到的一些场面吧。那时候人说今天给你批斗，拿上来批斗一段，马上就是一顿棒子把你打死，就打死了，你没有办法了啊。说这是我下乡的时候，在一个山村那里，我的那个村庄呢，大家都姓郎，是那个郎朗的郎啊，弹钢琴那个郎朗的郎啊，姓郎。完隔壁的山庄呢姓杨，再往下呢姓陈。说大家联婚的时候就很难呐、姓郎的不怕的，娶了谁嫁了谁没关系，不讲究。但姓杨的他不干呐，他要娶了谁嫁了谁，他都很小心。说我们不能嫁给他送到狼口里嘛，我们不能娶一个狼进来嘛，他有这种观念里面，就是那种说神呢很有意思啊，都是给他挨在一起了。但姓陈的也没关系，说姓陈的可以娶姓杨的，嫁给姓杨的也没关系，娶了姓狼的嫁了姓狼的也没关系。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陈狼呢也咬不动也叼不动，没关系，嫁给他没关系，娶过来也没关系。是在这样一个山村里，那里有一个老师，他是非常负责任。当时是大家都是很愚昧啊，被这个政治愚昧嘛，愚民政策嘛，说都是什么天天讲政治啊，那个大字报啊，摆那些形式那些宣传，不务正业。那么庄稼不种地的话，不打粮，大家吃什么呢？肯定是不行的嘛。说大家连续下来是挨饿的，是饥荒的。但是那个媒体上还说我们过着美好的幸福的生活啊。是这个吃得饱穿得暖，这个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这个讲起来的话，这个人心里的很扭曲，很多人是愚昧不懂嘛啊。然后这个老师呢就说，我应该跟他们讲这件事情，应该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情。他就讲，他说我告诉你们，我们实际上是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这个话要传出来的话，在当时了不得了，那就有人就开始说要批斗他。批斗他呢，给他这个就买下了人呢，要打死他，拿那个自行车链打死他。那肯定了。那批斗的时候问他说，你有没有讲过这句话，你怎么讲的？他说我有讲。他说你怎么讲？我讲过这句话，说是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说你罪该万死，说你要认罪悔改。那时候也讲认罪悔改嘛，悔改就没事。不是的，悔改了就打死的啊。他说你要认罪悔改。他说是我悔改。他说你不应该这么说。他说我不应该这么说。那你应该怎么说？他说我不应该说我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说我应该讲我们终于过上了逐牛似马的日子啊。这个马上呢，这个人上来就拿那个自行车链子就要打死他嘛啊，还有人拿棒子上来要打，那个打上去人就没个好了，基本上就是先抬下去了。但是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有一个人非常的聪明有智慧，他就拿一个大箩筐就套在他的这个头上了，说你这个罪该万死的，你应该自己好好回去悔改，就套在他头上把他推出去了，这样就把他保护住了，他就没有死啊。所以神呢、他是爱人的，天上那个空中的鸟啊他都看顾。所以人呢、心要是纯正的话，做一些事情看起来是危险的没有关系的，神是在保守在看顾在运行这一切的事情。时间的关系，后面的几个呢我也想没有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我最后的一个是说什么呢？是说 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得到了一切的好处也好，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人那么不是好像是说没有被拣选的就没有恩典了吗？不是的，人是有责任的，人的责任就是选择。这个挪亚的时候他造方舟的话，如果他选择不造可不可以呢？也可以吧，但是他选择了造方舟，在当时不被人理解，人家就羞辱他侮辱他太多了。但是他那些年呢，他造了方舟，他在那个时代做了美好的见证。审判的时候呢，别人就没有办法说这个福音没有传给他们，有传给他们。亚伯拉罕也是这样。那最后呢，看一下，就是说马可福音里边记载了一件事情，耶稣在最后的时候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门徒都反对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人做了这件，就是玛利亚，她拿一瓶香膏，极贵的香膏打破了去膏抹主。马太福音还有约翰福音的记载的很清楚，就是说这件事情呢，门徒都很愤怒，特别是犹大，卖主那个犹大就很愤怒，说你这么枉费的话，这些给穷人不是更好吗？但是耶稣不是，人不说话，主说话，主替人说话。他做这件事情其实自己很羞辱的，拿他的头发去抹这个膏抹主的脚，自己是很难看的。这个人呢、这个门徒啊都看不过去，都是来批评他。但是呢，主是伸冤的主，主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他是为我做的这件事情，说最后啊，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传这个福音的话，都要述说他所做的事情，做一个纪念啊。但是很遗憾，就是说听讲福音的时候，很少听到有人是来纪念这件事情，都是讲彼得怎么样的，都是讲保罗怎么样的啊。好，我的分享基本上是到这里了，因为时间已经到了。好，请牧师来祷告。好，
谢谢恒阳弟兄的信息，让我们一起祷告。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从恒阳弟兄生命的见证以及对你话语的分享，让我们今天心里都有领受。愿主你自己也让我们能够是愿意常常的不以福音为耻，把每个机会向人传讲耶稣，并且让我们是愿意不是只是有限度的摆上，而是愿意就好像那个打破玉瓶香膏用头发来为主摸脚的女士一样，让我们愿意是把自己全然的献上为主所用。愿主你自己也特别施恩给恒阳弟兄，带领他的学习，祝福他前面的道路。愿主你自己为他来的安排，让他将来是由主你自己给他更多的操练，也能够是继续的找到主你自己为他安排的学习的工厂。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更求主你自己是把今天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是感而不动，而是让我们愿意是听到而行道，以致我们的生命更为蒙福，也更荣耀主。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谢谢。好，我们是让我们恭敬站立，一起的唱三一颂，把荣耀归给神。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神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子神子神灵。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默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然后请大家留步参加主日学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也愿大家是带着祝福，平平安安的回去过中秋节。上帝祝福你们每一个家庭。